今天的信息是大卫服侍了他的世代。我们把时间交给詹牧师。
有没有？有，那这个就不必了。哎，可以了吗 ？OK。啊，罗斯福总统他留在白宫的画像啊，啊，他们特意把他的轮椅拿掉啊，啊，不让人家看到他的轮椅。但是后来呢，这个啊，美国的这个 ADA 的这个法案通过了以后呢，他说不对，他是坐轮椅的，所以呢，你不能够把轮椅拿掉。凡是他的相片有轮椅的，你就要照着轮椅把它画出来啊，所以现在把这个抬开，看到我的轮椅，你们就知道我真是坐在轮椅上啊！感谢主了啊！那么今天呢，就要跟各位来思想一个问题啊。刚刚啊，这个我们的司会已经跟我们啊带领我们大家读过了，只有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是这么说：他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小字请各位看，他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那么我们知道这段圣经是保罗他在啊这个啊他在讲到的时候啊，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讲到的时候讲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话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啊，我知道这句话保罗引用圣经的话，保罗引用啊这个大卫的例子，他要说明一件事情啊，就像大卫这样一个人，神特别恩待他，但是呢他最后还是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羞坏。相对的，他要表明神所复活的耶稣并不见朽坏，没有死也不见朽坏，这个是保罗的重点。不过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这个重点，而是前面的这句话。那么在我们分享这句话以前，还是再一次祷告，我们求神开启我们属灵的心窍，让我们可以听得明白，好不好？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呼召了我们这一群，让我们这一群同工能够在这里接受造就，预备我们自己将来服侍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看重你的呼召，也相信你的供应，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大家再回过头来看这段圣经。他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小字是说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好，这里呢有两种翻译，但是这两种翻译其实跟希腊文的原文都有一点出入。主词是大卫不错，但那个遵行他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服侍或者成就，这就是动词大卫服侍或者成就。那么他的受词应该是神的旨意，大卫成就了神的旨意，然后呢接下来是在他的世代里，也就是在他所活的那一辈子的生活当中。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神对每一个世代也都有他的计划。有的人他给的计划是很荣耀的，有的人他给的计划是很卑微的。那么在这里保罗他提到大卫呢，神对他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一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一节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愿去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哀要到几时呢？你将油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好，接下来一起来读，来，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好，神早已经计划好大卫的一生将来要做什么呢？要做王，要做以色列人的君。就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八节，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仆人拿单说的话。他吩咐拿单说，要他去对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什么？我名以色列的君。所以在神的计划当中，大卫将来是要做王的，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大卫没有做王的条件，即使他自己的爸爸也是一样这样认为。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撒母耳他到大卫的爸爸的家里去啊，大卫的爸爸开了一个宴席，要请客人，请撒母耳吃饭的时候呢，要他的孩子们全部都回来，但是呢他独独把一个人漏掉了，什么人呢？大卫。为什么其他的孩子都带回来了，只有漏掉了大卫呢？因为他认为其他的孩子都有可能做王，但是呢大卫不可能。再看第十七章，第十七章，那各位大概都还记得这段故事了啊，这个大卫的几个哥哥他们去打仗，那这个大卫的爸爸呢就吩咐啊，大卫带给我一张椅子好不好？谢谢，抱歉了啊。大卫的几个哥哥都去打仗了，然后呢他爸爸就想念他哥哥，结果呢就叫大卫带一些礼品去给他们的这个领导，上面的领导。然后呢大卫到那边去，看到了他们在打仗，他就很有兴趣，他就去看了。请各位再看第十七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二十八节，第二十八节，来一起来读一次。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说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托给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要看这看。好好，那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辛辛苦苦的把爸爸的这个交代的礼物，爸爸交代的事情啊，就带到了这个战场去。但是他的哥哥在这里呢并不感谢他，反而责备他。那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以利亚可能是因为他关心他的这个小弟弟，所以呢骂他啊。但是呢更可能呢就是习惯上大卫在家里面是别人的出气筒，所以在这里哥哥一看他这个样子就来责备他。所以别人可以做王， 老大可以做王，老二可以做王，老三可以做王，但是大卫不太可能做王。弟兄姊妹们，人的看法跟神的看法不一样，人看人是看外表，但是神看人是看内心。所以虽然从人看起来大卫不可能做王，但是神却的呼召了大卫要让他做王。神呼召大卫要让他做王，神不但呼召他，给他恩典，神也给他 charisma。 各位如果再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第十八章第五节，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五节，扫罗大卫进了扫罗的王宫以后呢，他说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接下来说什么？一起读。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再看第十六节，看第十六节。后来第十五节，扫罗看见大卫做事精明，就怕大卫啦。但是第十六节，一起来读，来。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啊，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大卫有一个很特别的恩赐，这个恩赐是神给的，他很能够吸引别人，让别人对他有好感，喜欢他。那这种情形呢，不断的发展，甚至于到后来，我们看到那这个大卫啊，因为扫罗要追杀他，他在旷野躲避扫罗的时候呢，在山寨里面躲避扫罗的时候呢，圣经有一段话很特别，我们来看《历代志上》，《历代志上》第十二章。那个时候，大卫是在山寨里面，已经走投无路了。但是《历代志上》第十二章二十二节，圣经怎么讲？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来。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神对您这一生的计划是什么。也许你自己认为你不可能做王，也许神却偏偏要命定你做王。不要怕，神如果呼召你，神如果计划你要让你做王，他会感动其他的人，天天有人来帮助你，以至于这些来帮助你的人成了大军，好像神的军队一样。神呼召，神给我们的恩典，神呼召，神一定给我们足够的 charisma。 但是假如神呼召你，呼召我，神在你在我的身上，他的计划，他的旨意不是做大卫，而是做老二呢，你肯接受吗？你要怎么解释？我的英文名字叫什么你们知道吗？ Silas。 你们只知道我是 Silas， 你不知道我这个 Silas 是怎么来的。那个时候我在西罗浸宣神学院里面读书，有一个宣教士，他是台湾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做提木华。那么这个提木华呢，他到我们那边去开课，厉害的，他到我们那边去开课，那个时候我比你们年纪还轻，所以我就找他去约谈，给他请教请教，看看这个一些属灵的啦、服饰啦方面的这些事情，然后呢就谈到说我对自己未来的服饰的这个目标 vision 是什么。那神当初呼召我的时候， 我已经跟神摔跤了好几天，好长的一段时间了，因为我认为我不可能做牧师啊。因为我们教会的那个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啊，他讲道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他讲道可以从这边跑到那边的。那他讲道呢啊，用台湾话讲哈、啊，还是瞪一瞪的哈 啊，就是这个讲到激烈的时候呢，他就会打这个桌子跳哦哈、啊。那我说，坐在轮椅上，怎么能够神呼召我做传道人？怎么有可能呢？啊、做牧师都是要这样，又讲又叫又跳啊，又打桌子打椅子的，我不可能啊啊！所以呢，我跟神就在那里挣扎了，你呼召我没有用啊。结果神呢就让我看到我可以做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我可以教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喜欢写文章啊。其实呢我从初中开始呢就写文章了，卖小说了哈、啊、卖对啊啊，你们不知道我的过去，你们知道我过去的人一定会觉得很惊讶，神竟然可以用我这样的人。那神就让我看到我可以写文章啊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我在神的面前跟神约定，说我这一辈子服侍的工作呢要做老二，我一定不做这个牧师，不做那个主任牧师啊。神学院的话呢，我一定不做院长。好了，那个替牧华呢，他就问我说，你将来服侍你的道路是你要服侍的道路是什么？我说我不想做最大的，我只是希望来帮助那个最大的来成就神的心意，老二了。对，那结果呢他想了一下，他说那你不要叫保罗了，你叫塞勒呀，因为希拉永远是跟在保罗的旁边，帮助保罗，替保罗写东西啊，替保罗跑腿，替保罗来执行他的心意。我说很好很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名字就叫做塞勒。这辈子我从来没有想要做院长，我从来没有想要做主任牧师，我从来没有想要做一个单位里面最高的主管，因为神要我做老二，我甘心于做老二。弟兄姊妹，神如果不是要你做大会，不是要你做扫活保罗，神要你做呆的，神要你做那些来帮助大卫的大军，你愿意吗？你顺服吗？神呼召我们，有的时候不但是老大不给你做，老二也不给你做，有的时候呢他呼召你，他让你什么都不是。我有一个牧师朋友，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信主的经过很特别，因为他爸爸原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呢啊，在海南岛做生意，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结束的时候呢，他爸爸呢就想再跑到河内去再做一趟生意，然后就回来，全家就要搬回到基隆来了。那么结果呢啊，这个他爸爸这一趟去河内呢去了回不来，因为飞机在中间就给那个美军哈、啊、把他打下来了。他妈妈一个人带着五个小孩子从这个海南岛啊，悲悲哀哀的就回到这个啊基隆来了。回到基隆来以后呢，啊，结果呢，那个妈妈呢就一病就病倒了，无论医药怎么医都没有办法，无论到哪一个庙里面去求神拜佛都没有办法，已经准备要死了。结果呢，我们台湾人叫做死马当活马当死马医啊，他们说。意思传达了就好了、啊啊、他说既然这样，那还有一条路，这条路呢就是基督教。那听说有一个传道小姐，这个传道姑娘 啊，他是在传耶稣的，结果呢，他们就请人去请这个传道姑娘来给他妈妈传道。那这个传道姑娘来的时候呢，这个来呢啊，他妈妈呢已经很虚弱了，那就在那个床上面向主任啊，这个传道姑娘就把耶稣基督爱你哦，啊，世人都犯了罪了，亏缺了神的荣耀了啊，然后呢，你只要信啊，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就是把这些很简单的真理讲给他听了，不是讲给他听，讲给他的背部听了啊。那结果呢，讲完了以后呢，也不晓得他听到了没有，但是这个传道姑娘就离开了。那么他这个妈妈呢，啊，就在那里边，就在那边呢，听了以后呢，就睡了。啊，这个睡了一觉以后呢，醒过来，哎，竟然可以起床了，竟然还可以来做饭了。为什么？他说那个传道姑娘在给他传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他说他的那个肚子里面呢，就好像呢在沙漠里面有一丝的这个江河，一丝的水，慢慢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让他觉得非常的甘甜，也非常的舒畅。从此他的病就好了，病好了以后呢，就是礼拜天了，做基督徒嘛，礼拜天要去做礼拜了，结果呢就去淡水参加礼拜，已经是搬到淡水去了去做礼拜，刚好那一天呢是他们的圣餐礼拜啊，结果呢妈妈带着五个小孩子坐在最后面那一排，那这个端圣餐饼的人呢就端到他那里来，他就自己拿一个，然后呢五个小孩子一个人一个拿给他们吃。但是那个时候做妈妈的他说，耶稣既然是这么好，凡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你吃的一定好，结果呢他给每一个孩子都吃了。所以这个牧师他跟我讲，他说他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就开始领圣餐。好，那结果呢这个家庭呢后来呢就成为基督徒，这个弟兄呢蒙召就做了这个牧师的。那他的妈妈呢非常想念他的那带领他信主的那个啊这个传道姑娘啊，结果呢就一直要找，但是找不到这个传道姑娘。后来有一个人从美国回去，在那个地方再回到台北去，那我这个牧师朋友呢跟他在吃饭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件事情，结果呢这个美国回去的这个传道人就一直问了，问说这个传道姑娘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是不是那样，他说是啊，都一样，他说那是我妹妹啊，他说那现在在哪里呢，他说现在在台中龙井乡下的地方做一个传道，已经几十年下来了。哇，他妈妈一听说找到了这个传道姑娘就非常的高兴，就特别请从大太仁到这个龙井那个地方把他带到这个台北来哈，然后呢要请他吃饭了。那个传道姑娘呢已经年纪蛮大的哈，那来一看呢，回想起以前的事情，哭了。他说：“我这辈子带领信主的人，连手指头来算，恐怕都不满了。”我这一辈子就是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乡下的传道人啊，但是感谢主，虽然他不是老大，不是老二，他是 nobody， 他还是忠心在他的岗位上。弟兄姊妹们，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是什么？做国王吗？做希拉吗？或者神要你做一个默默无闻，没有人认识你的一个传道人呢？你认识说做国王你会觉得很光鲜，做希拉还会把你的名字留下来。弟兄姊妹，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传道人，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知道你，这更难更难。大卫他在他的一辈子当中，他实现了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思想 神在我们这一辈子，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什么？无论是国王，无论是希腊，无论是默默无闻的传道人，让我们接受神的旨意，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就像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的祷告一样，愿你的旨意成就，是照着你的心意，不是照着我的心意。大卫他活过的那个时代，或者说大卫他自己一辈子的生活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般的人一讲到大卫，我们所想到的是他一个很光荣、很受别人尊敬的一个国王。所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节，我们心目中的大卫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第七章第一节，那个时候他说，王啊，就是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啊。还有呢啊，这个啊，这个大卫王在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生活光鲜到什么程度呢？啊，第二节说，那时大卫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呢、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还在幔子里。”换句话说，他自己在那里享受最好的生活。他看到自己能够有这么好的成就、这么好的这个生活享受的时候，自己反而过意不去，因为神的约柜还在幔子里。我们看到的大卫是一个享尽了人间荣华富贵的人，但是实际上呢，大卫不是这样。大卫他的一辈子非常的坎坷，早年他的生活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晚年虽然好像看起来是享尽了人生的荣华，但是事实上在晚年，自从他跟尼甲闹翻以后，他情归无处，意思是他的感情没有一个归宿。所以他的一辈子坎坷，都受痛苦，常经忧患。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后发其神。弟兄姊妹们，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要成就要完成，我们必须要经过操练的，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些坎坷的路程的。所以但是我们在接受操练、接受这些、经过这些坎坷的路程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说王管教的事情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后来呢却未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神的心意、神的计划要在我们身上成就，我们必须要经过神的操练，必须要经过神的塑造。我坐在轮椅上，我是1960年2月13日礼拜五得了这场病，结果就不能够走路了。接下来3年的时间我是在病床当中度过的，非常的非常的痛苦的情形之下度过的。我曾经在那段时间想要自杀，因为对人生一点盼望都没有。后来我一直都认为说，神让我这3年的时间从我的生命当中失落了， 这三年对我来讲是空白的，但是呢年纪越大，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三年的时间，我发现神原来有他的能力的。那不怕各位知道了，我去考大学的时候呢成绩考得不错，但是呢我的英语呢，我的英文呢只有考了21分了。我一直到读高中毕业呢，英文的字母还没有办法背完。那这个我高中的老师呢，他英文老师哈啊，这个啊，他就叫我去他办公室去问了。他说：“张正义啊，你这个英文一点都不读，那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又不要到美国去，那我读英文有什么用啊？”所以我读高中，我在高到高中以前，我把英文全部都放弃了。所以呢，我考大学的时候呢，英文只有考21分。那结果呢，有人就跟我讲，他说你不是 ABC 都读不完吗？那你为什么这个能够考21分？我说我们那一年呢、啊、是用4选1的，是第一次电脑阅卷啊，4选1啊。我说根据这个豁然率哈、啊，我是1234 4231 1234啊。我说根据豁然率，我也应该要有25分才对啊。结果我只有21分，这个不对呀、啊，哈、啊，嗯，但是呢，我考了21分，所以我英文一窍不通啊，一窍不通。那、啊、后来呢，这个生了病了，就在这个病房当中3年。这3年当中呢，我做了什么事情？除了想死以外呢，就是听收音机，早上听张树的初级英文，从 ABC 开始学，晚上听赵立年的中级英文，然后呢啊，接着呢早上听在这个赵立年啊不张树的初级英文，晚上听赵立年的中级英文，早上又再加上一个赵立年的高级英文，没事做吧？那所以就只有读，只有听收音机要读这个英文啊。那到底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要读英文？没有想要来美国了，就是只有要打发时间了。但是弟兄姊妹们，3年这样下来，后来我去考托福的时候考了600多分啊。这个托福公司啊，托福的这个办公室还寄给我一封这个 congratulation 啊，因为我是 top 3% 的这个成绩的人嘛、啊、哦，我说哇，这3年至少也让我把这个、啊、过去的这个读英文6年漏掉的、啊、补上来了。原来神有美意，让我躺在床上这3年的时间，让我是把英语读好。原来在神的计划里面，他要我在美国，来美国服侍了。我自己以为我又不到美国，神说我要你到美国。我自己 ABC 读不完，神说我让你躺着读。我好玩啊，喜欢玩，不喜欢读书。所以呢，这个我在那3年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时间太多了。但是呢，这个啊、坐在这个不能够走路，所以不能够去玩。那个时候呢，这个在台湾呢有两种杂志。这个是那个是这个比较早期的啦，意志性的杂志的，一个是左营的炼油厂的那些人编的，叫做《十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读者文摘的，不是现在的，而是早期的啊。那后来呢，我就读到了《读者文摘》的上面呢啊，有一则征文启事的哈 他就是说，你写来你这个可以投稿。征文啊，第一名我们送你什么，第二名我送你什么，第三名我送你什么。结果呢，反正闲来无事嘛，我就写了一篇然后投进去，结果竟然我得到了第一名。没有奖金，不是奖金，第一名的奖金奖品是什么，把他们整个出版社 从他们开始到最后那一天，所有的出版品赠送我一套。那一天邮局送来的时候是十三袋很大包的这个书啊。那结果呢，哦，我一看这十三袋啊，啊，反正没事嘛，就读。所以呢，结果呢，那三年当中呢，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国内国外所有的东西呢，过去我所忽略的，这三年当中我都读了。所以呢，秀才不出门。我虽然没有到世界各地去旅行，但是呢，至少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的一些事情，我都可以懂得一点。你要唬我，你要骗我，大概都骗不过去的啦。这三年是不是我白白浪费过？是不是我空窗期？原来我很埋怨，我说神啊，这三年是人家哈，我的朋友们他们在谈情说爱，在我这个吃喝玩乐的最黄金的年代，21到23岁嘛，对不对啊？但是呢，神啊，你竟然让我窝在这个病房里面。现在回过头去看，神原来在我身上有计划。那是弟兄姊妹，神在你身上有计划，为了要实现他的计划，必须拿掉你的健康，必须要拿掉你心里面的那种骄傲，你愿意接受吗？弥陀僧讲的，葡萄不脱入榨不能够生气，橄榄不脱入榨也不能够压成熟。今天如果我不坐在轮椅上，我看等在我身上的计划也没有办法完成。为了完成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把你的健康放弃，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把你所依靠的金钱，把你所依靠的人际关系也放弃。1980年我到这边了，那我是重新申请 F1 Visa 来的。那 F1 Visa 呢，一定要有一年生活费用的保证。那我兄弟呢，也是跟我师母辛苦的这个节省了以后呢，一年的这个 financial evidence 没有问题，所以呢，我就来了。原来想我带来的钱可以用一年的，但是谁知道我们来了以后呢，我的轮椅坏掉了，结果买了一部轮椅，把我的钱用得差不多光了。哇，那这个很紧张啊！到了3个月，我的钱就全部用光了，很紧张。那师母就说：“那怎么办呢？”啊，那结果呢，就到富勒的那个学生活动中心，那有人哈，就是要请这个 babysitting 啦、house cleaning 啦，就贴在那个地方。那结果呢，啊，他就这个。啊，他就去找这个哈啊，要 babysitting 的啦，或者要这个打扫房子的啦哈、啊，然后就去啊，但是还是不够啊。那个时候呢，刚好苏牧师的这个啊，他的苏师母的妹妹哈、啊，在一个 donut store 工作，那、啊、刚好呢，他这个要辞掉那个工作，就问我师母说啊，那你要不要去做这个 donut store 呢？donut store 你知道早上5点多钟就要去上班的，那下午大概到了这个2、3点钟啊才能够回来的啦啊。那结果呢啊没有别的工作可以做，所以呢早上到 donut store， 下午就去替人打扫。哎，现在呢我有的时候跟我师母两个人在回想这段经历，我说哈、哦，这个我们学生的这些太太们哈、啊，如果要叫他们早上5点多到 donut store 去啊，让他们还要再去这个打扫哈、啊，我看我们学生的太太们今天大概没有人会接受这样的安排了。但是呢，我太太呢，她就这样去了。哎，那你知道她在 donut store 哈、啊，6点到3点，她碰到的都是什么？在街上来来往往的那些人啊，那他跟他们讲的呢是什么话呢？只有讲英文。结果呢几年下来，你知道我们一个这个宣教师呢，他是这个阿兰金啊， 文德牧师啊，啊，他跟我们两个人在讲话的时候，他说：“威秋啊，你今天的英语啊，是真正的美国街上的英语啦！”啊，他说说这个 Silas 讲的英语呢，他是 classroom 的英语啦。啊，他到外面去讲，人家听不懂；你到外面讲的英语，人家可以听得懂啊。哎，那不但这样呢，到后来呢，啊，他就去打扫房间，给人家打扫啊，做那个 cleaning women 啊。那么结果呢，啊，这个有一天呢，有一个这个太太呢，她就回来的时候，我师母还在打扫，那她就跟我师母讲话啦，那跟我师母讲话，那两个人谈啊，谈了以后呢，她就问我师母说，啊，你看你个子小小的，也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高口大马的哈，你不是做这个 cleaning women 吧，你不是 cleaning lady 吧，我太太说不是啊，那他说那你原来做什么，他说我在台湾是教书的啊，然后呢他说那你为什么来美国的变成在人家帮人家打扫，他说我先生啊他在夫的读 PhD 哈、啊，他不能够工作又没有钱啊，所以我来打扫啊，啊，这个太太说我、哦、你先生在夫的读 PhD 啊，你先生叫什么名字啊，就叫这 Silas Chen 啊，啊，哇，这个就讲完了就完了。哎，隔了几天以后又跟我太太见面了，又问我太太，他说你先生就是做叫 Silas Chen 做轮椅的吗，我太太说是啊，他说这个你说你在台湾是教书的吗，我太太说是啊，他说你愿意不愿意哈、啊、来做那个啊 ESL 的这个 teaching assistant teacher's aid， 他说我要怎么去申请，他说你如果要哈，你什么时候哈，你来哪一个办公室你来找我，结果呢他就去找他，原来他就是现在 Valentine School 的那个学校的小学的校长，那不但这样，他说你先生是 Silas Chen 做轮椅的对不对，他说是吧，他说我先生啊一个礼拜大概跟你先生一起吃午饭一次，你知道吗？我太太搞不清楚。结果一看之下，他去打扫的房子呢是 Bob Mine， 就是这个夫的神学院院长的房子了。他的太太是 Valentine School 的这个 Valentine School 的校长。从1983年开始，我太太在那个地方工作。哇，现在回过头去看哈、啊，哇，我真的是感谢主啊！我说神啊，你的作为原来是这么奇妙。因为我来美国以后，我要去保险，保我的健康保险。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可以 exclude 你的 pre-existing condition， 我原来这个早已经坏掉的，他们不保。但是呢，等到他进入 Valentine School 以后呢，全加州的老师啊，几十万人啊，所以他们的 marketing power 非常的强，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轮椅不必钱，我的眼镜不必钱，因为我依靠我的太太，所以我说我是看着你的面子在生活的了。弟兄姊妹们，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计划，为了要成就他的计划，他让我们必须经过坎坷的道路，让我们必须兜售痛苦，尝经忧患，让我们先劳其筋骨，先空乏其身，你愿意吗？如果不愿意通过这一些考验，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意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出现的。大卫在他的一辈子当中实现了神在他身上的心意，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心意，也许是做老大，也许是做老二，假如他 他让你做 nobody， 你相信他？为了成就他的心意，必须要把你的健康放去，必须要把你依靠的金钱放去，你愿意吗？让你单打依靠他。主，谢谢你，你让我们从大卫的身上看到了你奇妙的作为。神，我们也谢谢你，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亲身的经历上，只要我们打开属灵的眼睛，也可以看到你奇妙的作为。帮助我们，亲爱的主，让我们按着你的计划，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让我们依靠你的恩典，相信你呼召我们，你也要用给我们足够的 charisma， 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你自己的计划。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